小时候同学间总喜欢问一些奇怪的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，以显示自己的博学。比如，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花是什么吗？我猜到是雪花。同学又问，那最暖的花是什么？我说火花。他说不对，那是最烫的花。然后大笑着，志满意得地告诉我他的答案。与您分享徐迅的文章《温暖的花朵》。在晚荷那纷繁的花朵中，棉花是一种最富于人情的花朵了。仿佛是某种神事，它总是赶在冬天到来之前盛开。那时候当然是晚荷的秋天了。一泓秋水浅浅的流淌，如一滩白银泻在雪白的沙滩里，天地一片澄澈。站在晚荷的中央，四下张望，大片大片白得像雪的棉花远远地开放在晚荷两岸。一不小心，你就会当作是谁放牧的一群白羊。更远的似乎就是一朵朵飘荡的白云，逗得晚荷刷刷地竖起了倾听的耳朵。棉花的白云以它独特的姿态绕过了所有的谛听，在阳光下淋漓的抒情。棉花似乎是晚荷为寒流而准备的礼物。女人们穿着薄薄的秋衫，胳膊挽着竹篮，几乎不约而同地就走进了棉花的田里。她们小心翼翼而又大把大把地摘着棉花。夏天火烤火烤的阳光被如水的秋阳冲淡，但那炙热的光芒并没有远去，它们都躲避在棉花坚硬的壳里。女人们穿梭在棉花丛里，四周攒动的立即全是一张张棉花似的笑脸。不知不觉的，他们浑身也感到一些温暖。冬天就要到来，孩子们正等着御寒的棉袄，家里床上盖旧了的被子需要翻新，而一些老奶奶呢，额头上深深的纹沟已让棉花擦尽，缺牙掉腮的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焦急地期待着，要将棉花碾成一锭厚厚的线锤，然后在寒冷而漫长的夜晚，摇着古老的纺线车，将那棉锤纺成一根根棉线。纺线是他们最为拿手的活计了，用这棉线，他们差不多就可以织成背带，纺成围巾等各种小玩意儿，然后留给自己的子孙。在活蹦乱跳的孩子们身上，老人看到他们穿着自己织成的小草小花什么的，孩子们胸前编织的老虎头在灿烂的微笑。弹花匠因而成为晚荷一种古老而最受欢迎的职业。乡亲们将棉花一朵朵摘回来，剥掉那褐色的壳，将棉花揉混在一起，在秋阳里晒干，然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，好鱼好肉好烟好酒地招待几番。弹花匠喝得醉醺醺的，将弹弓调好，站在面前巨大的雪山上，放肆而欢快地用木棒调拨着。 嘣锵锵，嘣锵锵。晚和秋天里的棉花散发出了一种金属的气息，两岸的弹花声弹奏起一种奇妙的音乐，使晚和变得闲适优雅。河水因此也激动地不停地歌唱着爱情和劳动。而后又归于一种平静。弹花匠将那弹好的棉絮弄得熨熨帖帖，如一方硕大的豆腐。高兴的时候，弹花匠还会细心地在网住棉絮的时候，用红线头织成福、喜和新婚快乐的字样。那样的被子一般都是主人为待嫁的姑娘或者为待娶的新娘而准备的。新娘子在洞房花烛夜里暖暖地捂盖着一床绵软扩大的棉被，除独享着一个男人的体香，同时能清晰地嗅到的就是棉花与阳光混合的气息了。这种人生中最奇妙的气息，搅得他们躺在温柔乡里，幸福地陶醉和快乐着。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毫不害羞地将这床棉絮拿到阳光下翻晒。通常这哪里是晒被子，简直就是晾晒着一种幸福和富有。从棉花的播种到生长，以及制作成棉被棉袄出来的时间短促，但对于其中的每一件活计，乡亲们都做得非常精心和认真。棉花是最不容易凋谢的一种花了，但它在生长制作过程中，乡亲们领略到的幸福、愉快和轻松，却是晚和所有庄稼活所无法比拟的。不像种稻子和麦子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在棉花成熟的季节，一朵朵白云绕山间，晚和到处飞扬着悠扬的歌声和欢快的笑声。当然，晚和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栽插水稻和麦子。相反，他们不像完全以棉花为生的棉板区那样，将所有的土地都种上棉花。像仅仅只是为了欣赏一下自己种的花朵，他们种的棉花最多只管家里床上盖的和身上穿的就够了。棉花大都习惯生长在山地上，而晚河流域大多是水田，土地并不富裕。乡亲们觉得这就是上苍的一种安排，上帝给他们的分工就是种稻，没必要白白浪费大片大片肥沃的水田种棉花。什么地长什么庄稼，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晚河两岸除了大片大片的白棉花，在秋水茫茫的季节，还有白色的八毛花和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，它们一般都凋落在冬天，只有棉花既干净又利索地在秋天里成熟和结束。冬天真正来临之际，寒风吹彻了晚河每一个村落，那时棉花便穿在它们的身上，温暖在他们的身心了。谁都清楚，乡亲们感念棉花，是因为真正的白花、雪花就快要降临到晚和了。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，竟然也有这样的平衡。夏秋最暖的时候，花也暖；冬春最冷的时候，花也冷。和他们同处于一个世界的我们，什么时候自己开出冷暖的花呢？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每天和您一起读书。明天见。